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最后的年终的时刻，主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主，我们回首过去这一年，主，我们虽然经历了许多的困苦和艰难，甚至于疾病，甚至于许许多多的我们无法言语的挣扎。主，我们相信主，我们也看到，从岁首到年终，你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谢谢主，让我们在基督里有永远的平安，让我们在基督里有永远的盼望，在基督里靠着基督耶稣的名，永远可以夸胜。谢谢主，我们相信你爱你的儿女，你爱每一个能够用心灵和诚实站在你面前匍匐敬拜称颂的人。主啊，我们相信从万古到如今，你的恩典永远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宝血永远大有功效，你的宝血永远大有能力。我们感谢主，求主你今天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愿你的灵来膏抹每一个人，你开启我们的眼睛，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站在信心的高处，看到你的荣美，看到你的真实，看到你的应许，看到你的平安。感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
来，请坐。
好，这个借着上帝的恩典啊，也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我能够平安的回到大家中间啊。
借着大家的代祷，大家的恩典，我平安翻到嚟。
现在我的眼睛虽然没有完全好啊，但基本上已经明亮了
牧师的眼虽然未全部好，但系咧基本上系明亮咗。
那的确是这样，我那个一个星期以前，这个眼睛从这是。第二次发作啊，还是这个眼睛啊。
呢一次系第二次发作，仍然系个眼有问题。
当时我是眼睛都是肿的，睁不开的啊。
当时我眼系肿嘅，撑唔开嘅，
而且是完全是红的啊。
而且完全系红嘅。
所以我说，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眼睛依然明亮啊，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
所以今日依然我个眼可以明亮，系上帝恩典同埋医治。
那这个今天是12月29号了，
今日12月29号，
那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一年最终的时候
我已经来到今年最终的时候。
那我们一起来回想这段经文，从岁首到如今到年终，这是来自于圣经的经文。
我哋嚟睇从岁首到年终系嚟自于经文。
这一个是《申命记》第18章啊，我们一起来。我读上面一节，大家读下面一节啊。
呢度系申命记11章第八节，我哋一齐读。牧师读第一句，大家读第二句。
所以你们要守我一切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得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你要进去得地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菜园一样。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所以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 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感谢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的话语。
我想来到这一年年终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做一些回顾。
我们来到年终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做一些的回顾。
回首过去的一年，有多少人从心中可以说神的恩典伴随着我走过了过去整整这一年呢？
有多少人 在 年终的时候会回想过去一年神是有多少的恩典陪我们一起走过？
有多少人相信啊？过去这一年，大家神看过了我们，有多少人请举手？
有几多少人过去一年神会看顾我们？请举手。
我相信我们觉得神 somehow 或者说看过了我们，我们是应该还是可以认同的啊。
我们应该会认同，哎，过去一年神是看顾我们的。
但是我们能否相信，在过去这一年的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上神都看过了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人有多少？
我们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信心，过去一年每一天每一件事神都看顾我们呢？
换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当你在疾病中的时候，
当你在疾病的时候，
当你在很多的困难好像很久不能解决的时候，
你在很多的困难很久都解决不到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你还相信神看顾你吗？
你还相信神看顾你吗？
你还相信神的恩典跟你同在吗？
你仍然相信神的恩典与你同在吗？
这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
上帝有话说，
上帝有话说，
他不是说我今天看顾你，明天可能下面这一天不看顾你。
上帝不是说我今天看你看看顾你，明天我就不看顾你了。
他没有说你健康的时候我看顾了你，你疾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能没看顾你。
他没有说你健康的时候我看顾你，你有疾病的时候我就不看顾你了。
他说从岁首到年终，言外之意从第一天到最后这一天他都在看顾你。
他说从岁首到年终，就是说从第一日到最后一日 他都看顾你。
而且这里等会儿我会讲哈，这个时候他说你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英文翻译为 always， 一直在看顾。
这里经文说耶和华的眼目时常，英文是 always， 是经常都看顾。
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
所以我今天要思考，
我们在每一天中神的恩典都在看顾吗？
我们要思考，我们在每一日中神的恩典都在这里看顾我们吗？
是的，上帝说他365天都在看顾我们。
神说365天我都在这里看顾你们。
时常，你看这个希伯来文讲得非常的清楚，他的意思是 continue， 他是 always， 是 regular。
你时常这个字眼，希伯来文是说 continually， always， regularly。
但是问题是，
但问题呢，
我们常常的确有一个感觉，
我时常的确有一个感觉，
好像祷告的时候神好像没有听我们，
好像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没有听我们，
好像我们的困难好像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好像也没有得到解决，
好像经常都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神都没有解决到。
我们有时候遇到很不正常的难处，
我们有时候遇到很不正常的难处，
我们好像有时候遇到很不正常的人，
好像我们遇到很不正常的人，
让我们好像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们好像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们常常会认为在那个时候上帝他在哪里呢？
我们经常都会想到在那个时候上帝在哪里。
所以今天上帝说他从岁首到年终他时常看顾我们。
所以圣经说从岁首到年终他时常看顾我们。
如何理解呢？
如何理解
上帝的看顾？并不是说他会让我们排除一切的艰难，
上帝嘅看顾唔系话要令到我哋排除一切嘅艰难。
换句话说，并不是说你在艰难之中，神就没有看顾你。
换一句话讲，唔系讲话你喺艰难之中，神就冇看顾你。
所以在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上帝的看顾是在高山低谷中的看顾。
这个经文所讲，上帝的看顾是在 高山低谷之中的看顾。
这里说，这些你们以色列人，你们出埃及之前啊，你们在埃及，埃及是一个平原。
这里讲你们以色列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埃及是一个平原。
平原啊，不用没有爬山涉水的艰难。
平原是没有爬山涉水的艰难。
但是呢，神让以色列人去了迦南地，那是一个有山有谷的地方。
神令到以色列人去到迦南地，那个地方是有山有谷的地方。
这一个埃及地是平坦的，
那个埃及地是平坦的，
迦南地是有山有谷的，
迦南地是有山有谷的。
山谷是很美丽，
山谷是很美丽，
但是你却不容易进去，
但你却不容易进去，
你要爬山才能够进入山谷，
你要爬山才能进入山谷。
所以人生，上帝的神儿女人生不是一个平坦的简单的平原的人生。
所以上帝给他儿女不是一个平坦的简单的人生。
你在平原之地可能是过着一个如地的生活，
你在平原之地你可能过一个如地的生活。
上帝的儿女在这一个埃及地，虽然吃着黄瓜吃着肉啊，这个虽然在平原之地，但是他们在属灵上却是如地，是为奴的。
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呢，虽然他是有黄瓜有肉食，但是他们是如地的生活，他们的属灵是缺乏的。
所以山谷之地啊，这个是有它的善，有它的美。
有山谷之地是有它的善，有它的美。
山谷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山谷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有山才有谷，
有山才有谷。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可能最肥美的地方，
我想这世界上最肥美的地方，
最美丽的地方，
最美丽的地方，
也最丰盛的地方，
也都是最丰盛的地方，
可能就是山谷，
可能就是山谷。
你看看，我这几天在找了一些山谷，
我们找到一些山谷的相片。
高山下面就是谷，
高山下面就是谷。
这个山谷它为什么这么肥美？
这山谷为什么会这么肥美？
为什么？首先第一个，因为山谷里面往往水量最丰富，
往往山谷里面往往是水量是很丰富。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旁边的高山上的积水也好，流水也罢，它从高处就汇集到下面的山谷。
高山上边冇啊，系高山流水又好，系都系聚集喺下边嘅山谷入边。
所以在很干燥的地方，如果是一个山谷的话，也会出现绿洲。
如果山谷嘅地方只要系有水，佢都会成为绿洲。
所以你看，这山上的水往下流。
所以睇到山上嘅水系往下流。
下面就成为溪水。形成河流，就有花有草，万事万物丰盛无比。
下边咧就有溪水，又成为流，下边就见到有花有草，系好丰盛之美地。
所以有很多美丽的山谷。
所以有好多美丽嘅山谷，
这比任何的平原都丰美。
比任何嘅平原都丰美。
比任何的平原都美丽。
都比任何一个平原都美丽。
高山还有什么好处呢？
高山还有什么好处呢？
高山让人登高望远。
高山令人登高望远。
你能够上高山，你是需要有脚力的。
你要上高山呢，要有脚力。
所以在山地生活的人，他们非常的，他们的脚力啊，非常的有。那这个我们走两步是走不动的。那高山山区的人， 他爬山涉水，那这个如同飞地一样，如同飞奔一样，对吧？
去到高山的人咧，佢哋脚力系好好，佢哋去到高山，佢个脚力系好好，可以飞奔，可以飞走，唔似得我哋。
所以他这个脚有脚力，
个脚系有好有脚力。
不仅有脚力，他在高处，他能看见什么？
不仅是脚力，他在高处可以看到什么呢？
俗话说登高望远，
俗话说登高望远，
他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所以你要看风景，你还必须上高山。
所以你要看风景，一定要上到高山上面。
所以自然界的高山他已经告诉我们，
你见到高山他告诉你
这个有这么多，让雨水集中磨练几人的力量脚力啊，让我们登高望远，能够看得远啊。
所以我们看到高山低谷的美善呢，就是使雨水集中磨练人的脚力，同埋登高望远。
那我们人生同样需要属灵的高山，
所以人生都是需要属灵的高山。
所以上帝给他的儿女的人生并不一定是一个平坦的人生。
所以上帝给他儿女并不是一个平坦的人生。
我可以告诉你，
我要跟你讲，
凡是平坦的人生，这样的人不能被上帝使用。
凡是平坦的人生，这样的人不可以被上帝所用。
这样的人非常的肤浅，
这样的人是非常之肤浅。
这样的人也没有坚韧和耐力，
这样的人也都没有坚韧，
这样的人也看不到远处的风景，更看不到上帝的荣美。
这样的人也都看不到上帝的风景，也都看不到上帝的荣美。
所以上帝的儿女，上帝同样让他经过高山和低谷。
所以上帝会让他儿女经过高山低谷，
在高山之上的时候，
在高山之上的时候，
在低谷之中，
在低谷之中，
你会感到非常的孤独，
你会感到非常的孤独。
在山谷里面没有人呢，
山谷入边冇人，
高山上也没有人呢，
高山上面亦都冇人。
那平原地、城市里到处都是人呢，
平地上、城市入边全部都是人。
你在那里要默默的等候上帝，
你要在那里默默地等候上帝。
你在就像真的是人生的这个地方，你好像真的有时候你觉得你没有任何的帮助。
有时你经常都觉得你真的没有任何的帮助，
你好像没有任何的陪伴，
你好像没有任何的陪伴，
你好像没有任何的依靠了，
你好像没有任何的依靠，
你好像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你都没有任何的希望。
但是有上帝的话语，
有上帝的话语。
如果你相信的话，这个时候是上帝对你说话的时候。
但是有上帝的话语，如果你相信的话，就是上帝对你讲话。
是你信心操练的时候，
是你信心操练的时候，
是你的信心沉淀的时候，
也都是你信心沉淀的时候。
高山上的水啊，这个往下流，这个山谷里的水就沉淀。
高山的水往下流，下边的水就会沉淀。
在人生的低谷之中，
在人生的低谷里面，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失业、
失业
啊，是一些人的抛弃，
人的抛弃。
这个时候，人是能在人生低谷中，你可能是最孤独的时刻。
因为在人生的低谷里面，你可能是最孤独的时候。
但是也是上帝的水从天上，从好像那个山谷流下来，在你的心灵的深处沉淀的时刻。
但亦都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水流在山上面流下来，令到你心灵有沉淀的
时候。你愿意，你的心愿意安静下来，谦卑下来，让上帝充满你吗？
你的心愿不愿意谦卑下来，平静下来，让上帝充满你吗？
再说一遍，在人生的低谷，你的心愿意像山谷一样匍匐下来，让高处的，让那位上帝的灵、上帝的话，厚厚的从上面来，厚厚的来浇灌你吗？
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你谦卑咁，好似山谷咁样，等上帝的灵厚厚咁浇灌你吗？
还是我们要反抗上帝？我们不愿意在这个低谷，不愿意在这个山谷，我们一定要跳出去，我们要向往那个大部分人在这里嘈杂的嬉笑的那一个人群，那一个平原里去呢？
还是我们要 在要跳出这个低谷，要在很嘈杂很多人的很喧哗的那个地方去。
这个我们立新姊妹这个跟我翻译非常辛苦啊，这个我不可能一句话马上停下来的啊，这个是有点困难的啊，所以这个也求神的帮助我们，这个有翻译的时候，这个啊都还是可以啊，有圣灵的同在啊。
我们希望圣灵的同在，我们可以翻译得到。
所以在第三谷的时候啊，
在三谷的时候，
是我们忍耐等候积蓄力量的时候。
在我们忍耐等候积蓄力量的时候，
在山谷的时候，
在山谷的时候，
也是我们登高望远的时候，
也都是我们登高望远的时候。
我们在山谷，我们要仰望旁边的高山。
我们在山谷下边，我们仰望旁边的高山。
我们要走出这个山谷的话，我们要爬过这座山。
我们要走出这个山谷的话，我们要爬过那个山。
当我们靠着对神一个单纯的信靠的时候，我们的爬过这个高山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提升了。
我们靠着上帝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爬过那个山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上帝的
祝福。所以人生的山谷可能是人生的聚宝盆，
人生的山谷可能是人生的聚宝盆。
我们感谢神他的怜悯，
我感谢神的怜悯。
神对我他的儿女的计划是最好的，
他对神对他的儿女的计划是最好的。
这个我很多时候也会跟神摔跤的，
我们很多时候也都会跟神摔跤。
我也觉得我过去这两年，尤其是好像这一年比一年好像更加的艰难啊！这个
过去两年好像一年比一年艰难。
我说的艰难并不一定指的是教会的艰难啊，
我的艰难并不是只是教会的艰难，
生活的艰难，
是生活的艰难。
好像这两年我这个你看我的眼睛啊，八月份发作一次，这十二月份这不到四个月又发一次。
好像我眼睛八月份一次，十二月份又发作一次。
然后医生那天给我进去以后，跟我放了一个 contact 进去了啊。
医生帮我放了一个 contact 入去一个。
因为这个是眼角膜又裂了，他怕我这个眼角膜再摩擦啊，好像就不能愈合啊。
所以眼角膜是破裂，所以医生是怕我眼角膜再破裂就不可以愈合。
啊，医生甚至跟我说啊，你这个如果第三次复发的话，那可能要跟你做 surgery 啊，做手术。
如果第三次再发作的话，就要做手术。
我在想啊，这个
我在想，
这个，我现在还不到六十岁哈。
我现在还没到六十岁。
这个年纪不大，这么我最引以为自豪的这个明亮的眼睛都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我引以为傲，以为好好的嘛，好明亮的眼睛都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前两天我戴着这个眼镜，戴着眼镜，有点怕光啊，所以这个我就戴着眼罩啊。
所以前两天我仲要戴住眼罩，因为怕光。
我就感觉到我好像以前看电影里面我嘲笑的那个独眼龙的感觉啊，
好像我以前我嘲笑人的独眼龙咁样。
我就想过有一天这个是不是会眼睛会瞎了的意思，就是
我想有一天我会不会盲了呢？
我突然想到使徒保罗他说他有一根刺，
所以我突然想到使徒保罗说他眼中有一根刺。
而且大部分的人，圣经学者都认为，他可能是跟他的眼睛有关系。
大部分人都认为，嗰根刺可能系同佢嘅眼睛有问题，
他说
有关系。
他说：“我的圣经这个字啊，是何等的大。”
佢我圣经个字系何等嘅大？
所以他是看着很大的字的圣经的啊。
佢要睇好大个字嘅圣经。
所以不想，我想无论如何，
但我谂无论如何，
有一天。我们就信靠神一天，
有一天我们会信靠神，
有一天我们就要传扬神的道，
有一天我们就要传扬神的道。
当然我们要真的是要开始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开始要注意我们的生活，
要操练我们的这个，要保重我们的身体，
要操练和保重我们的身体。
因为我夜晚一般的睡觉很晚，
所以我经常晚黑都好夜先瞓。
好像我到越到晚上，我的思维是最活跃的时候。
好似去到晚黑，我思维又最活跃。
但这个习惯的确也不太好。
所以呢个习惯其实唔系咁好。
在电脑上看的时间太长。
喺电脑睇得太长时间。
电脑是伤眼睛的。
电脑是伤眼睛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
手机也是一样，
手机都一样。
第二个呢，可能 我也知道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二个可能就是说因为我在这边的这个生活，这个这边的这个气候还不是太适应，
另一个原因可能气候不是很适应。
在我们家我以前从来不用那一个加湿器的，
以前在家从来都不会放加湿器，
因为我在一直在南方生活，南方那个一般的空调晚上不怎么制热的嘛，对吧，
一般都在南方生活，一般空调都不会制热。
我就发现这个空调制热，这个家里面特别干燥，
所以我发觉就有暖气地方家里特别干燥，
可能这个，所以我这个，但我又不用加湿器啊，我又不点这个眼药水，所以我可能跟这个干燥有关系。
所以可能同干燥有关系。
我们家这个常常洗衣服，有些衣服我们就很多衣服都不烘的，我们一挂，冬天一个小时就干了。
所以屋企咧，有时冬天洗衫，我哋都唔会烘干，一挂起一个钟头干咗。
所以你看你的眼睛，要是你那个。蒸发的水，你看那个衣服一个小时就这样干了，你这里那你的眼睛能够不干吗？
Yeah. 所以你大家想下，你衣服一个礼一个小时就干了，你的眼会不干？
要用加湿器啊！
所以我要加湿器。
第二个，眼睛尽量还是要少看电脑，
眼睛就尽量要少看电脑。
那我这两天就比较乖了，对吧？
所以这两天我比较乖了。
要我照样睡着，我睡太早我睡不着的，
因为我太早我睡着。
我就给耶稣写信。
我就同耶稣写信，
不看电脑，
唔睇电脑。
好像我发现这个很奇妙的啊！你用纸和笔写的话，眼睛不怎么累。
你好奇妙啊！你用纸同笔写咧，
但你用电脑啊，对手机的就损坏很大啊。
但用电脑同手机咧就唔同啦。
所以这位上帝奇妙的神，不是让我们不能用眼睛的啊。
所以我上帝奇妙嘅神，唔系话要我哋唔用眼睛。
你看我们小时候天天用煤油灯啊去看书，
我细个嗰时成日都用煤油灯嚟睇书。
那这个有时候看小说，一看看几个小时，好像眼睛都没事啊。
有时睇小说一睇几个钟，好似都冇事。
当然年轻的时候眼睛比较好了啊。
可能系当时年轻眼比较好。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但我想讲嘅系，
你这个看书跟看电脑啊，这几天我有强制对比。我这两天还在写论文呢，我这个神学院论文一直跟老师推啊，我可能是最后一个一直都没交作业的啊。
所以我呢几日咧一路我都喺度试验，一路喺度写论文，因为我个作业一路都没交。
但是我还是决心要把它交上去的。
我都系决心要将论文交上去。
所以这几天我眼睛虽然有问题，我晚上还是在写我的 paper。
所以呢几日虽然我眼系有问题，但我一路都喺度写我嘅论文。
但是我发现，我用纸和笔写的时候。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我发现我用纸同笔写咧，我眼冇乜大问题。
所以用你的笔，用你的笔，用你的书。
所以用你的笔同用你的书。
好，现在回过头来哈。
我翻。
所以在人生的高山低谷，神会对我们说话的。
所以喺人生嘅高山低谷，神会
是有属灵意义的。
是有属灵的意义，
所以神的看顾是365天的看顾，
所以神的看顾是365天，
是在艰难中的看顾，
是在艰难中的，
不是去处艰难的看顾，
不是去掉艰难的看顾，
是高山低谷的看顾，
是高山低谷的看顾。
第三个也是及时的看顾，
也都是及时的看顾。
神永远不误时的，
谁会永远不时呢？
在这里说得很清楚，
这个讲得很清楚，
但是有条件，
但是有条件，
假若
假若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诫命，爱耶和华，尽尽心尽意侍奉他。
你又讲，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
必按时 in season 啊降下春雨秋雨。
安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春雨秋雨在你们的地上。
按时可以说是及时，
按时可以说是及时。
In season 甚至可以翻译为准时，
In season 可以翻译为准时。
及时
及时，
我们可能觉得有时候已经受不了了，
我们觉得有时受不了，
但上帝说你还要等候，
但上帝说你仍然要等候，
到时候就是神的时候就是及时，
神的时候就是及时。
神规定的时刻 就是准时。
神的时候就是准时。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 schedule。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schedule。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这一点。
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一点。
过去这一年，我不仅仅经历了这个疾病呢，像师母去年这一年，不光是去年这一年。这几年，尤其在去年，他这个身上的疼痛啊，也是好像一直连绵不断。
所以过一年，我哋都经历苦痛，师母都系过一年一路都系疼痛，都系好痛。
很多时候真的感觉到神的看顾究竟在哪里？
所以我有时成日都觉得神嘅看顾究竟喺边度？
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让我非常的痛苦的一件事情。
仲有一件事情系令我好痛苦嘅事情就系。
我来的第一年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经历看到那个利率不断的上涨，所以我们第一年基本上就没怎么考虑买房子
第一年我来到呢，因为看到利息一不断地上升，所以我一路都没想到要去买房。
到今年就两年了
今年已经第二年了，
所以我开始就想到买房子
我开始想到要买房买屋。
这个买房的过程非常非常痛苦
所以这个买屋的过程非常之痛苦。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个利率
这个利率
利率降了一次又不降了
降一次就不降了
又往上调
又往上调
这不知道这个利率究竟降不降反正这个挺高的
一路都是不降就是都很高的利息
更可怕的
更可怕的呢
我不知道巴尔的摩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巴尔的摩这个地方是什么回事
我发现这个2024年这一年这个房价它不是说三个月涨一次五个月涨一次每个月的房价都在涨
这个波罗摩的房价不是说三个月五个月涨一次是每一个月都在涨
你说等一等吧下个月好像同样的房子因为我没有看他的房子在网络上看很容易的
我们在网络上看房是很容易的
每一个月都在涨
每一个月都在涨
到一个地步好像都丧心病狂了一样我都觉得
到一个地步好像去疯狂的
只要是没有大毛病的有小毛病的不算毛病只要房子一出来都是抢的
只要是没什么大毛病的只要一有房出来都是在抢
我说这话我德州的朋友都不相信怎么回事你们
我说这句话德州的朋友都不相信
我们这房子没那么翘
因为德州那边没那么疯狂
这都每一个房子都是在不断的加价
每一个屋都在加价
你加五千一万那都不算加
加五千一万都不算加
都是三万五万的往上加
都是三万五万的往上
加我这简直后来越看我越绝望
我越看越绝望
那真的是一种煎熬
这是一种煎熬
所以我常常我就想有时候我心里面也想哎呀主啊这一个要求不高啊
我常常在想其实我要求
这个什么这个是这么困难的
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呢
后来我这个房子两年到十一月份的到期了
所以我住的屋十一月份到期
没有买到
还没买到
又到期了就不得不搬家嘛
所以到现在不停地搬家
但是感谢主
要感谢主
这个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的
搬家那个神已经在一年以前预备好了一个房子
神在一年之前已经预备好一个房子
那是一个主内的姊妹的房子
是主内边一个姊妹的房子
他一年以前买了以后他没住
他买了之后他一路都没住
他没住那我们说那我们去能不能在你那里住一下
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先住一住
那当然还是交房租的
当然要交租
但关键是不是房租的问题
关键不是房租的问题
因为他有这样一个没有住的房子所以他可以允许我们就month by month 一个月一个月的来住
因为他这个屋是没住过的所以他允许我们一个月一个月这住一个月一个月这交
没想到刚刚搬进去
我想到一搬进去
我们就找到一个房子了
我就又找到一个房子了
我就想神为什么不让我这个简直就一步到位就不要这个搬再多搬一次呢
我在想为什么神会给我一步到位即刻就搬
了我 下个月又要搬家了
我下个月又要搬家了
但我就反复的祷告我这是为什么这样子
我反复地祷告为什么会这样
现在得到的暂时的回答是这样子
现在得到暂时的回答是这样
你觉得少折腾一次是最好的
你觉得是少麻烦一次是最好的
但上帝要我经历的是，无论在任何时候啊，神的安排是最好的。
上帝要我经历，无论在任何的时候，神的安排是最好的。
好像你这个买房跟你这个啊，你这个啊，这个历史啊，这个你这个跟你这个时刻没有接上啊。
好像这个买屋呢，同你个历程是没有接得上去。
但是神在任何时候，任何时候都有预备。
但是神在任何时候，任何时候都有预备。
我甚至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我常常想到这位主人他的人生。
我在住在这间屋的时候，我在想作为主人，这个主人他的人生是怎样。
这位姊妹她所经历的，我就常常思想。所以我们这位姊妹的先生刚刚离世，
这位姊妹的先生刚离世，这个姊妹是究竟是怎样的人生。
所以在这个房子住在 这一个月里面，我常常思想我们在世上人生是多么的短暂。
所以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一个月，我经常在想我们人生是多么短暂。
所以我们在趁着还有今日，要珍惜每一天，要珍惜家庭，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珍惜每一日，彼此相顾，珍惜我的家庭。
所以我相信神让我在这个房子住一个多月，让我有很多很多属灵的得着。
所以我相信神要我在这间屋住一个月，是要我得到很多属灵的得着。
关键是，
关键是
我们要有属灵的灵敏，
我们有属灵的灵敏度。
所以上帝他的看顾一定永远是及时的。
所以上帝他的看顾永远都是及时的。
但不是按照我们所理解的及时。
但不是按照我们所理解的及时。
神的看顾不是让我们一帆风顺。
神的看顾不是要令到我们一帆风
顺。不是让我们一劳永逸。
不是令到我们一劳永逸。
而是无论任何时候都有看顾。
而是无论任何的时候都有看顾。
每天都有看顾。
每日都有看顾，
而且神的看顾是一天一天的看顾，
而且神的看顾是一日一日的看顾，
并且是及时的看顾，
并且是很及时的看顾。
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为明天而忧虑。
一天的重担一天担，
一天的重担一天担。
这就是上帝的法则，
这就是上帝的法则，
这就是上帝的看顾，
这就是上帝的看顾。
所以经过这一切，经过我的眼睛也好，还是我房子的事情也好，我更加的相信神的看顾就是他所应许的一样，是一天一天的看顾。
所以经过我的眼睛也好，我的买房也好，我就是经历到神的看顾是一日一日的看顾。
我们不去奢望明天的太阳，
我们不会奢望明天的太阳，
但是我们知道神掌管明天，
但我知道神掌管明天。
所以感谢神，
所以我们感谢神，
我们要感恩，
我们要感恩。
这就是信心和专心的功课，
这就是信心和专心的功课。
这里上帝有话说，
所以上帝有话
说，如果你留心听我的话，
如果你留心听我的话，
我就及时降春雨和秋，
我就及时降春雨秋雨。
反过来神的话都有正反的，
神的话都有正反，
但你们要谨慎，
但你要谨慎。
言下之意，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
如果你们不听我的
话，你们不留意我的话，
你不留意
你们不留意我的旨意，
你不留意我
的旨意，如果你偏行己路，
如果你偏行己路，
你们心中就会受迷惑，
你们心中就会受迷惑。
我们在苦难中会被魔鬼迷惑，
我们在苦难中会被魔鬼迷惑。
好像神不爱我，
好像神不再爱我们，
好像神远离了我们，
好像神远离了我们，
好像神爱那个不爱主的人比我们爱的更多，
好像神爱一个不爱主的人比爱我们更多。
是这样的，我们会常常想，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疾病，
我经常都想为什么我们有
这么多疾病，为什么那个不爱主的人他活得还好好的，
为什么那个不爱主的人他活得还好好的，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读经祷告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却好像经历了更多的艰难，
好像我们 经常都读经祷告，但我们仍然经历
了更多的
艰难。为什么
那个吃喝玩乐的人活得还蛮潇洒的，
那些吃喝玩乐的人活得更加潇洒。
但是上帝说，
但上帝说，
潇不潇洒，
潇不潇洒，
是人的感觉，
是人的感觉。
但是正路不是正路，是上帝判断，
但是震怒不是我们的震怒，是
活得潇洒的人，
活得潇洒的人，
活得 easy 的人，他不一定
在走正路。
活得容易的人，他未必是走
正路。在痛苦中的人，
在痛苦中的人，
也许正
在被神引导，
要走神的正路。
或许正是被神所引导，他要走神的路，正路。
我如果不经历这么多的艰难，
如果我不经历这么多的艰难，
我没有办法讲出这样的道出来。
我没办法讲出这样的道。
我的道一定是肤浅的。
我的道一定是肤浅的。
上帝，所以
上帝让我们经历艰难，不一定是坏事情。
所以上帝要我们经历艰难，
让你经过艰难
以后，你的生命更丰盛。
所以经历艰难之后，你的生命更加丰富。
所以上帝说，你经过流泪谷，才能进入幸福泉。
所以上帝说你要经过流泪谷，你才能
去到
幸福泉。
在流泪谷的时候，你要谨慎。
在流泪谷的时候，你要谨慎。
你不要埋怨上帝。
你不要埋怨上帝。
你不要怀疑上帝。
你不要怀疑上帝。
你不要与人比较。
你不要与人比较。
我们常常的幸福不幸福，蒙福不蒙福，都是与人的比较。
我们常常都是我们幸不幸福，蒙不蒙福，都是与人比较。
你看这不幸福的人，有那么多孩子，为什么我只有一个孩子呢？对吧？我也这样想过。
我也想，有时为什么不信主的人比我们活得更好呢？
难道上帝的恩典，永恒的恩典，永恒的这一个真理，仅仅是因为金钱、孩子多少来衡量的吗？
难道我们神永恒的恩典是以你们的金钱和你们孩子有多少来衡量的吗？
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高山之上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高山之上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直通天国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直通天国的
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战胜死亡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战胜
死亡。我们的信仰是在基督耶稣十字架上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
所以这就是信心和专心的功课。
所以这就是信心和专心的功课。
当我买到这个房子 under contract 的时候，
当我买到这个房子，
哎呀，终于买到房子了，
签了合同之后，
我高兴了。我第一天很高兴，
我第一天很高兴，
我第二天很高兴，
我第二天都很高兴，
第三天好像就没那么高兴，
第三天就没那么高兴，
到第四天好像还甚至觉得有点怀疑了。
第四日我甚至怀疑，
哎呀，我这个房子加钱是不是加得太多了？
我是不是加了太多的钱？
因为那个 agent 告诉我说，这个房子有八个人 offer。
因为人经纪跟我说，这个屋是有八个人 offer。
那当然，我加钱加得挺多的，因为我前面加了好几次都拿不到。
所以我加钱加多了，因为之前我几次都拿不到。
所以当我得到这个房子的时候，
所以我得到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 get 一个 good deal。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吃亏了。
我觉得我没我有少少蚀底，
加钱加得太多了，
加钱加得太多
了。然后第一次进去还不错，第二次进去这房子好像的确好小哈。
第一次入去仲企好，
这开始就开始挑毛病了，
就开始挑毛病。
这好像装不，这怎么，这房子这东西都放不下了，好像有点感觉。
好似个屋咧，啲嘢都放唔落。
现在还没有飞高出来，东西该怎么放啊？
我而家仲未谂清楚啲家具应该点。
就开始心里面好像这种感恩越来越少。
我觉得心入边嘅感恩又越来越少。
我甚至有时候对神还有点埋怨。
我甚至埋怨。
真的，我以前在小石城是3000石，在秀村2000石，这真的是1000石了，现在。
以前在小石城呢3000尺、2000尺，而家真系1000尺啦。
而且这是房子好像也越来越旧了。
而且个房子仲比较旧。
所以我心里面种喜乐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心入边嘅喜乐越来越少了。
然后，这样过了，然后到了最后一天，要 close 的时候。
到最后一日要 closing 要交易嘅时候。
上个星期 close。
上个礼拜交易。
就是那一天。
就是那天
我一起来，我的眼睛开始疼痛了。
那天我的眼睛就开始痛了。
他准确来说不是非常痛，
准确来讲，他不是说很痛，
但是非常难受，
但是非常难受，
越来越难受，
越来越难受。
我就想这个房子好像搞不好就不能 close 了。
所以我想搞不好可能这个屋就没办法交
易。因为我八月份我知道这个眼睛发作的时候，那是疼痛无这个眼病发起来，那是疼痛，我根本不能忍受。
所以我八月份那次 痛是根本没办法忍受。
哎呀，这个太太都准备好了、然后呢这个 agent 的话 都准备好了、
所以呢所有的文书 agent 都准备好了。
那我就开始祷告，我说这个哎呀，这个还是想，我在这个时候就突然想到，好像我如果眼睛越来越痛的话，我就不能去 close。
所以我的眼如果越来越痛的话，我就没办法去交易。
我就感觉到，突然感觉到，这房子是不是又要失去了？
我突然间感觉到那间屋是不是会又失去了？
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当我们不去感恩的时候，我们有的也有可能再失去。
那个时候我突然间感觉到，如果我们不感恩的话，有的我们有的可能突然之间会又失去了。
所以他虽然不舒服眼睛，但是还是可以，我就坚持过去了。
所以虽然是眼睛不是很舒服，但我都是坚持过去。
在这个整个 close 的过程中，
在这个交易过程中，
这个眼睛呢它一直不是那么疼，
一直的眼一直都不是那么痛，
所以我呢还可以忍受，
我还可以忍受，
我也可以去签字，
我也都可以去签字，
我要签很多很多字的，对吧？
交易一般是签很多字的，
我的眼睛也看不清楚，
我眼又看不到。
而且更奇妙的是，眼睛虽然不疼，但是不停的流泪，
虽然个眼唔系好痛，但系不停咁流泪。
所以我是流着眼泪签字的。
所以我系流住眼泪咁签字。
我是流着整个都是流着眼泪，后来就流眼泪流不停的眼泪，因为眼睛那个纸巾都擦不住。
后来咧一路咁流眼泪，纸巾都擦唔住。
这是什么泪呢？
呢个究竟系乜嘢？
所以我就一直在为这个很奇妙。我如果我太疼了，我就不能去 close。
如果我太痛的话，我就根本没办法去做交易。
我不是那么疼，很难受，不停地流泪，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但我又不是很痛，但一路这样流泪，那究竟又是意味着什么呢？
神说这应该是感恩的泪。
神说这应该是感恩的泪。
这应该是忏悔的泪。
这应该是忏悔的泪。
是的，我们的信仰最大的成分应该就是两个。
我们信仰最大的成分应该是两个。
一个是为自己有的感恩。
一个是为自己所有的感恩，
第二个为自己的罪忏悔，
第二个是为自己的罪忏悔。
最伟大的圣徒，
最伟大的圣徒
仍然是罪人，
仍然是罪。
我们每天都需要忏悔，
我们每天都应该要忏悔。
你忏悔的越多，你的生命就长得越快。
你忏悔得越多，你的生命
没有忏悔，生命是不会长进的。
你没有忏悔，你的生命
忏悔意味着什么？忏悔的意味承认自己的软弱和罪孽。
忏悔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你要承认自己的罪。
你承认自己不行，你才会去成长嘛。
你承认自己不行，你才会成长。
你都行了好了，还需要成长吗？
你已经得着了，你还需要成长吗？
所以我这两天我也趁着记忆很新鲜的时候，我写在日记里面给耶稣写信。
所以我这两天趁着记忆还很新的时候，我写日记跟耶稣讲话。
神让我这两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他都在每一步都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让我难以忘记。
神在这两年都每一次都令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令我难以忘记。
那一天我们去 close 的时候，
那天我们去交易的时候，
那个卖家他坚持说跟我们一起 close，
我卖家坚持要话同我哋一齐签。
那个我们那个 agent 说，现在的卖家和买家都不愿意坐在一张桌子上。
个经纪话，而家嘅卖家同买家从来都唔中意坐埋一齐。
所以这个卖家愿意跟你们坐在一起来 close，
这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现在他不说奇妙，对不对
？agent 还没信主呢，
他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那个经纪觉得很奇怪，那个卖主肯同买家一起坐埋一起交易。
今天我知道这不是奇怪。
我觉得今天我知道这个不是奇怪。
卖房子的是一对老夫妻。
卖房的是一对老夫妻。
他们说他们愿意见到我们。
他们说他们愿意要见到我们。
他告诉我们说他们有一个孩子，他们只有一个孩子。
他跟我们说他是有一个小孩，
这个孩子 在亚洲，在台湾，在日本，很多很多年。
这个小孩在亚洲，在台湾，在日本很多年。
还嫁给了一个台湾的人。
还嫁了一个台湾人。
所以呢，他跟你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亚洲情结，好像是。
他有一个很强的亚洲情结。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对夫妻啊，在这个房子里面住了42年。
更重要是这对夫妻在这个屋里面住了42年。
我突然觉得这个房子是一个，我难得，这是一个非常蒙神祝福的房子。
所以我突然觉得这个房子，这间屋是非常之蒙福的。
一对夫妻并还没有这一个，还没有离开，没有死啊，对吧？他们是幸福的离开，是住了42年离开，啊，这是看样子是一个可以让人白头到老的地方啊。
所以我觉得呢间屋个主人原本佢哋都仲未过晒，佢一齐住咗42年，所以我觉得呢间屋系真系可以白头到老嘅屋。
我突然发现，祝福不仅仅是房子大小。
一突然之间觉得祝福唔系仅仅系房子嘅大小。
我突然发现房子并不是新，也不是越新就越好。
亦都唔系话间屋越新越好。
神的祝福是更深、更广、更高、更远。
神嘅祝福啊，更深、更广、更高、更远嘅。
所以我再也不说这个房子啊，这个。我再也不会 complain 了，
所以我不再去抱怨这间房子。
还有更奇妙的事情，
还有更奇妙的事情。
在前几天、啊、我们收到了一个从澳大利亚寄过来的、啊、一个包裹。
前几天我们收到一个从澳大利亚寄来的包裹。
圣诞礼物要圣诞节才能打开、啊、
圣诞礼物要圣诞节先打开，
所以一直没打开，
一路都没打开。
圣诞那一天，圣诞节那一天早晨就打开了。
圣诞节早上我们打开，
打开了就是右边这个东西，
打开就是右边这个，
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盒子装着，打开里面，打开这是什么？是一幅画、
啊、一好靓的盒装着，入边是一幅画。
这是什么、啊、就是我买这个房子啊，
你画住咧就系我所买嘅屋。
这是我们的女儿送给我们的。
因为佢我哋嘅女儿送俾我哋。
她都没有见过这个房子。
佢冇见过呢间屋。
她当然知道从网上啊看到这个房子。
佢系喺网上见到呢间屋。
我看她真的花了很多的心思，该送我们什么样的圣诞礼物啊？
我哋嘅女系花咗好多嘅心思，系要送乜嘢礼物俾我哋。
她在网络上可能知道，在澳大利亚有一个画家，专门是画家啊，可以画，可以啊、可以可能画东西作为礼物的
啊。哦，佢知道喺网上咧，系喺澳大利亚有一个画家可以画。
所以他找到这个澳大利亚的画家，让这个画家的画家就画了我们，哎，可能按照网络上的照片就画了这个房子。
所以佢呢个澳大利亚嘅画家咧，按照网络上边嘅图片咧，画咗呢一张图，呢一张画。
我看了半天，好像画得很像，对吧？
我睇嚟睇去好似系咪？
但仔细有点区，好像有点区别啊。下面好像做出多了一个两个窗户，好像是啊。
好似下边啊，系咪多咗一两个窗？
最重要的差别是，他把还多了一只狗。
系多咗一只狗。
他把他自己的狗放上去了。
佢将佢自己嘅狗放咗入去啦。
所以我看到这个，我那天我看到这个画的时候，
嗰日我睇到呢个画嘅时候，
非常感谢神，
非常感谢神，
感谢神给我这样一个啊可爱的女儿，
感谢神俾我一个咁好咁可爱嘅女。
所以每次当我读到约翰福音说上帝的独生子 the one and only 的时候，
每当我读到约翰福音。上帝的独生子的时候，
有很多的儿女当然是很的祝，是神的祝福，很好。
很多的儿女都是神的祝福，都是很好。
但是只有一个 ，the only and the only one，
定系净系一个神的独生子，
那就知道是你所有拥有的一切，
就是你所拥有的一切。
上帝把他独生子赐给了罪人，
所以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罪人。
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一切我感谢神啊，借着我的女儿，借着这对老夫妻，借着圣灵给我说话。
我感谢神，藉着呢对老夫妻，藉着我个女，同埋藉着
神给你的，
同我讲话，
神给我们的就是最好的。
神俾我哋就最好嘅。
不要跟人比，
唔好同人比。
不要跟人比，
亦都唔好同人比。
不要受世界的迷惑，
亦都唔好受世界嘅迷惑。
心中要谨慎，
心中要谨慎。
你跟世界比，永远都有比你更大的房子。
你要同世界比，永远都会有比你。
你跟世界比，那一些为人不怎么样的人，他们也许赚更多的钱。
你会同世界比，为人唔算好嘅人都会比你赚更多。
我们不要与任何人比。
我哋冇同任何人比。
甚至不要与跟任何弟兄姊妹来比。
亦都冇同弟兄姊妹一齐。
身上你可以说，也不要跟别的牧师比。
亦都冇同。冇同其他牧师比，
你要给，你要只是要效仿基督。
我哋净系要效仿基督，
跟基督比，
同基督比，
走正道，
走正道。
感谢主，
感谢主。